一个礼拜飙升 25%， 国际油价失控，科威特减产，中东集体窒息，伊朗耗尽导弹，中东陆续恢复航班，霍尔木茨瘫痪，伊朗放行影子邮轮。观众朋友大家好，伊朗战争的第七日，今朝早石油火光突然再次冲天，全球基准布兰特原油礼拜五早市交易上升一度接近$95，达到$94.5，而家喺$93附近。自从对伊朗军事打击开始以嚟，上升大约$20，上个礼拜五仲系$73附近，升幅系达到咗 25%。WTI 原油今日上升超过 11%。仍是突破每桶$90，可望创落2020年以来最大单日升幅。美国平均普通汽油价格这个礼拜上升$32，去到$3.32。跟住石油飙升的当然仲有美元。彭博美元现货指数这个礼拜上升 1.4%， 创落2024年以来的最大升幅。报道话，美元正经历一年几以来的最佳单周表现，在中东冲突和油价飙升的背景下，美元作为终极避险资产强势上升。越来越多的油轮正绕到红海，沙地阿拉伯正在增加沿布港的原油装载量，该港口的出口装载量是上个月平均水平的2到3倍。阿联油亦正透过管道将原油从阿布达比沙漠输送到霍尔木茨海峡外的富查伊拉港，以进入全球市场。现在中东的石油巨头他们在这里同时间赛跑。川普政府正采取各种的举措试图缓和冲击。先是财政部礼拜四晚宣布30日制裁豁免，给印度油厂商购买更多的俄罗斯石油。Zero Hedge 发帖文评价这一招可以说是灵光乍现了。世界迫切需要石油，但没办法获得，因为 20% 的石油实际上被封锁在霍尔木茨海峡后面。普京有大量石油，因为销售被美国制裁，比喻性地卡住了。如果世界没办法尽快获得石油，将引发全球衰退或者是更糟糕。而且每日石油的价格上升 5%， 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为什么不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给它向最需要的国家之一印度销售，并将多余的石油运给最迫切需要的人，令价格下跌，并消除伊朗透过维持天价来获得的很多杠杆。按照财政部的讲法，这项刻意为之只有30日的短暂措施，不会为俄罗斯政府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因为它只是授权涉及已经滞留在海上的石油的交易。印度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我们完全预期新德里将增加美国石油的采购量，这项权宜之计将缓和伊朗企图挟持全球能源所造成的压力。礼拜五，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在 Fox and Friends 上面说，汽油价格下跌将会需要几个礼拜而不是几个月，我们现在有些中断，以最终终止他们制造混乱的能力。但是对于能源部和财政部采取的措施，华尔街持怀疑态度。 NG 分析师在一份报告里面说，虽然这个可能对市场施加一些即刻下行的压力，但不是游戏改变者，价格持续下跌的唯一方式是恢复通过霍尔木茨海峡的石油流动。路透社在礼拜五朝早报道说，顶级石油出口国沙地阿拉伯正在增加从红海的出货，但数量远不足以抵消危机打击霍尔木茨海峡的下跌。似乎这些不是点燃市场恐慌情绪的消息，是在动安抚市场。从时间点上来看，点燃市场情绪的似乎是川普。礼拜五上午在真相社会的贴文里面明确地说， 除非无条件投降，否则不会达成协议。随后 CNN 引述川普和克格塞斯的话讲，他们将战争评为10分钟的12分或者是15分。据 CNN 报道，总统仲看到石油价格非常迅速下跌。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会跟着你，气血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3樽补气18味，仲有7折优惠，连结我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快啲睇下啦。当然仲有一则坏消息，华尔街日报朝早嘅独家消息系，由于出口航道受阻，储油空间即将耗尽。科威特已经开始削减部分油田的石油产量，数据显示沙地和阿联酋的储油设施亦都快装满，预计在3个礼拜内达到极限。伊拉克在这个礼拜较早的时候已经减产超过一半。卡塔尔作为全球液化天然气巨头，亦都已经削减产量。按照媒体报道的时间顺序，正是这些消息之后，石油价格飙升至29个月的高点，突破每桶91美元。据船舶追踪网站 Marine Traffic 说，通过霍尔木茨的船舶交通数据几乎崩溃，已经是下跌 90%。 Zero Hedge 账号说，船舶交通崩溃显示，根据我们从顶级机构台和能源专家勤奋汇编的评论和数据，任何水道的长期干扰都为亚洲能源冲击铺路，如果持续亦可能影响世界其他部分，比如欧洲，并演变成金融危机。好了，能源冲击和金融危机，这个是算今日市场的凶手，找到了。但是市场上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美国已经明确地说，他正在度升级其行动， B-2 轰炸机在伊朗各地深埋的弹道导弹发射场掟落了几十枚摧毁掩体的穿透器炸弹。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警告说，空战即将急剧上升。川普总统亦没有退缩的迹象，说军事行动的推进速度比预期的要快。这个不是美军单方面的吹嘘，我们看看来自天空的好消息。比如阿联酋航空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内全面恢复航班服务。阿联酋航空说，目前正维持有限航班服务，礼拜四已经接载了大约30,000名乘客由迪拜前往各地的目的地。礼拜六起，每日将会营运106组航班往返83个目的地，占整体航线网络的大约60%，在空域条件许可和符合所有运营的要求，将会全力恢复航班运作。还有以色列航空公司将在这个周末恢复出境航班。这个讲明什么呢？史诗狂怒行动的进展顺利，伊朗的报复对中东的空中已经是不具备威胁了，或者说美军真的是已经完全控制了天空，伊朗正在耗尽其导弹库存。天空就传来了好消息，但是霍尔木茨什么时候通航呢？路透社报道说，伊朗和海湾最大能源客户中共正在谈判，允许原油和卡达液化天然气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茨海峡。礼拜三晚，一艘中国关联散货船 Iron Maiden 号顺利通过霍尔木茨海峡之后，礼拜五凌晨，一艘受美国制裁的运载伊朗液化石油气的邮轮 Danuta 号亦都是顺利地通过霍尔木茨海峡。这个暗示伊朗革命卫队目前可能允许伊朗和中共有关联的船舶通过。尽管这样，海峡对更广泛商业交通仍然是瘫痪，威胁亚洲能源冲击，如果持续可能影响到金融市场。彭博社报道说，这艘悬挂帕鲁奇的大型气体运输船在当地时间礼拜五清晨顺利通过海峡，这只船从波斯湾内装载货物。报道引述反对伊朗核计划联盟顾问查理·布朗说，霍尔木茨海峡目前对合法船东来说，从商业角度和船员安全来看，风险太高。这个解释了几十只邮轮滞留在海湾内无办法离开。可能在和该区的伊朗部队沟通之后，黑暗舰队或者受制裁邮轮可能冒险通过。问题是现在真的是好消息和坏消息混杂，就看大家怎样解读了。信心很重要，前白宫顾问库德洛说，不要为伊朗的战争恐慌，伊朗海军已经沉了在波斯湾海底了。他跟着说，现在左派媒体日日在这宣传说邮轮会被伊朗的小舢板袭击，那又会怎样呢？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就水，开始为货船护航，货船已经排队，保险细节政府会搞定。只要一两艘货船成功穿过海峡，现在滞留在港口和储备设施的石油就会好像出笼的猛兽汹涌而出，油价就会暴跌。真正的基本面是什么呢？美国现在每日产油将近1400万桶，加上石油制品，总产量已经是超过沙地和俄罗斯的总和，能源独立才是真正的底气。川普讲了几多年的 Joe Baby Joe，现在看到了效果了，不再被任何产油国挟持。现在哪个最难受呢？是中共国。所以跟着下来看戏还要看几个礼拜，但是几个礼拜之后一切都会见分晓。的确最着急的是中共，急住给船买保险的也是中共，所以关于邮轮保险的消息，现在中共的媒体是最关心的。财新网今日的独家报道说，根据几家航运公司获得的消息，国际保险企业已经重签订入波斯湾和霍尔木茨海峡的战争险合同，战争险费率为船体重置价值的 1%， 而且每七日续一次，而战前战争险费率仅为 0.25%。 一名航运企业人士说，如果推算波斯湾码头后续的拥堵状况，因为考虑七日即要续签的规则，运一次油的实际保险费率要达到 2% 至 3%。 如果简单地计算，目前一艘 VLCC 超大型油船是载重量介于20万至30万吨之间的原油运输船，单船可以运载大约200万桶原油，平均1亿元的船价，战争险费或者是高达200万至300万元，战前只是为25万元左右。除了保险费用大幅上升，报道说租用油船的费用亦暴涨。比如3月3号希腊船东的一艘 VLCC 被南韩炼油厂 GS Caltex 租用，从沙地到红海的盐布港去到南韩，每日的租金达到创纪录的44万元。3月5号超级邮轮联营运营商邮轮国际披露说，希腊船东旗下的一个名叫做 Adamantios 的 VLCC 被印度民间企业信实工业团旗下的炼油厂租用，从波斯装油，每日的租金是达到 53.8 万美元。同时另一希腊船东旗下的 VLCC 每日的租金 更加是高达$77万。一名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相当于每桶油的运输成本超过了$20，占到了油价的四分之一。刚才分析提到的霍尔木茨海峡的封锁威胁亚洲能源冲击，如果持续可能影响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其实是在度暗示受冲击最大的中共可能面临的不单止是能源冲击，还有金融危机。今日的下半场我们来看下中共的剧情。哈德逊研究所博士研究员齐内布里布亚昨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军对伊朗的这次史诗之路行动对中共来讲最大的冲击是工业基础。他说中国以大幅折扣购买伊朗原油，令伊朗石油成为中国工业产出的关键补贴要素。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我认为史诗之路行动绝对是在这里摧毁受益于这种折扣的中国工业基础。无论行动成功与否，下一届伊朗政权都不会再给这种折扣给中国。不单止这样，过去几日我们每日都在节目里面会介绍伊朗报复战火怎样少得了中共在后面呢？从断气、断油、断黄金到电动车，再到储能行业的出口，冲击无处不在。今日财新网就爆料话，睇到一个对中共工业基础冲击非常之大的行业，就是铝。报道话，伊朗的袭击目标从军事基地延伸到能源基础设施，中东铝产业两头在外，对霍尔木茨海峡航运高度依赖。3月4日，巴林铝业集团宣布遭遇不可抗力，话将会影响其供应合同的履行。中东地区是全球重要的电解铝产区之一，电解铝产业集中在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阿联酋、巴林、沙地、卡塔尔和阿曼六国。2025年，六国电解铝总产量接近700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大约 9%。 他们的优势只有一个，极其廉价的天然气发电。中东沙漠里面不生产铝土矿，他们必须从国外大量入口氧化铝，入口比例超过 60%。 另一头市场就是出口，中东本地市场极少，生产出来的铝锭 90% 以上销往全球，尤其是工业大国。中共实际上精准地踩在这条链条的两头上。过去几年，中国氧化铝产能严重过剩，为了消化库存，中共大力推动氧化铝出口中东。现在霍尔木茨海峡航运受阻，中共的氧化铝船入不到去，这头是订单损失，产能无办法消化。中国虽然生产铝，但是为了环保，限制了电解铝总产能4500万吨的天花板。虽然产能充足，但是每年亦会从中东入口高品质的原铝。现在中东的铝锭运不出来，中国国内的铝价就会跟着飙升。就在昨日，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铝价一度冲破每吨25120元，单周升幅非常惊人。市场预计下个礼拜将在24300至25500之间的高位震荡，升幅达到每吨是加了730元，单周升幅惊人，从上个礼拜的低点大约23000至24000的区间，累计每吨大约是上升了1700至2000元。作为电缆、汽车还有半导体多个行业的基础材料，铝价格上升，这个直接冲击工业成本。还有巴西，路透社昨日的报道说，霍尔木茨海峡威胁冲击巴西粮食运输。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巴西农民正遭受挤压。该地区既是巴西农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亦是尿素等肥料的重要供应地。 伊朗的报复瘫痪了霍尔木茨海峡，这个可能导致巴西粮食合同被取消，并引发严重的肥料短缺。去年伊朗是巴西玉米的最大买家，目前有10艘装载60万吨大豆的船只准备前往伊朗，现在面临被迫改道的风险，货主正考虑是否将粮食卸在亚曼以避开波斯湾风险，否则只能够取消订单。巴西100%的尿素需要依赖入口，其中 41% 大约300万吨必须是通过霍尔木茨海峡。虽然官方的数据显示来自伊朗的直接入口比较少，但实际上大量伊朗尿素是通过亚曼洗产地转运到巴西，大约是130-140万吨。如果战火持续，将会冲击巴西2026-2027年度产季。中国已经是限制肥料出口，都无办法填补缺口。对巴西农民，肥料短缺加上价格上升，将会挤压巴西大豆、玉米生产成本，影响2026-2027产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和玉米的入口国，大豆的入口 90% 是靠巴西，同时是巴西农产品最大的买家。巴西农业受阻会反噬中国粮食安全和饲料成本。同时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尿素磷肥的生产国，但是磷矿和钾肥是依赖入口，中东供应中断会推升全球肥料价格。所以伊朗在中东的富裕环矿持续一分钟，都是向烧在中共屁股上的火上加油。在今日节目的最后，同大家再补充一些有意思的新闻。今日市场上的黄金价格跟住石油美元疯狂上升，升幅达到了 1.7%。 下午2-3点那时，黄金价格在每盎司$5,165的水平上。但是中东的黄金就是实实在在的实体黄金价格正在大打折扣，这个是为什么呢？彭博社的报道说，由于中东战火导致航班停飞，供应商没办法将黄金运出迪拜这一关键的贸易枢纽。迪拜实体黄金正被迫折价出售。迪拜是亚洲最大的黄金精炼和出口中心。由于伊朗导弹袭击，阿联酋领空部分关闭，黄金通常是随着客机的货仓运输。目前交易商提供的价格比伦敦全球基准价每盎司平多达$30。由于运输和保险成本极高，并且没有办法保证及时交货，很多买家已经停止落新的订单。为了避免支付无止境的仓储和融资费用，交易商选择大幅折价抛售。虽然这个礼拜里面已经有少量的黄金通过航班运来迪拜，但是截至礼拜五，大部分货物仍然处在滞留状态。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